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除此以外，我是陈宇慧。我今天来到上海，来到一个陌生的厨房。对，这期还是理想厨房的这个系列里面的，其实就是上一次我去跟理想厨房第一期的嘉宾波比录的时候，然后那天我跟今天的这位嘉宾喝了个咖啡，然后聊到了一个我还蛮感兴趣的点，然后就又促成了这一期的理想厨房的录制。于是时隔一个半月吧，我就又跑到上海来了。而且我对于这次的这个录音非常期待，就是我觉得我特别想看到这个厨房跟两位嘉宾共同生活的一些样子，跟他们可能对其中某一些饮食习惯可能有不同的或者相同的那种阐述。对，不然你们俩先自我介绍一下吧，润哲先来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何润哲，我是播客跳岛 FM 的策划编辑，然后我副业是一个译者，应该这样就可以了。然后特别开心来参加除此以外上电视了，好 happy。
这段会被剪掉。我们才不兴这个。
太可惜了，何润哲老早就念叨着。前
天这个、是你念叨吧？
啊，没有，
我们都念叨，
都念叨。
好啊，那你自我介绍一下。
好，大家好，我是小格伦，然后我的工作就是一个键盘手，大多数时候在敲电脑键盘，然后在有闲的时候就敲一敲钢琴键盘。对，大概就这样。
太谦虚了，有闲的时候敲下钢琴键盘，但是有时候会开那个演奏会的那种水平。
就是玩一玩嘛，玩一玩而已。
你们俩在家是谁做饭啊？
都
非常单刀直入的问题。
他做，我觉得你做的多一些。
对，好像是我多一点。就是我们主要还是看时间吧。如果是比如因为那个何润哲可能去公司的天数少一点，就有时候他工作日在家可能他做多一点。然后如果是周末呀，或者是招待朋友之类的，就反正如果说我们都在的话，我做的相对多一点。
就是我做饭基本上就是给自己吃，但是他做饭是给我们两个人吃。
哦，那区别还蛮大的。
对，我做饭就是一些简餐，就我大部分做饭的时候就是。
你也不要谦虚了。那个老母鸡汤叫简餐吗？
老母鸡汤没有什么工序啊，它主要是靠食材
好。
哎，但我发现你是安徽人对吧？
对，
我发现安徽人都很会做老母鸡汤。
不是我们会做老母鸡汤，是安徽的老母鸡比较好。
哦，对对，就是 对，应该是顺序是这样子。因为我看到有很多其他地方的餐厅会专门在他们的老母鸡汤菜单上会写安徽的某某产地的三年老母鸡。所以这个是你的拿手菜。
算吧，但是这个要有鸡，就是没有鸡。
是巧妇难为无难为无鸡之汤，
需要供货商。
对，就我尝试过很多，就是楼下菜市场的鸡，然后包括生鲜平台上号称自己是什么黄油老母鸡的鸡全都不行。然后这回从我老家背来了，就是正儿八经从门口的养鸡场买回来的鸡，那个鸡熬出来上面厚厚一层黄色的油，
是过年的时候回去拿的。
对对对，
是吗？
哇，
你现在脸上洋溢着喝了鸡汤的幸福的笑容，真的。
他喝到那个鸡汤的面目的表情就跟以往喝到鸡汤完全不同。
那个鸡汤你觉得它主要是油脂的感觉和香气会不同，是吗？
对对，就而且我觉得我们那边喝鸡汤它真的是为了汤牺牲了鸡，就是那个鸡是不好吃的。
我懂，就熬得很老很柴，
真的很老很柴。就我们那边都是爸妈逼你吃鸡腿。我从小就不喜欢吃鸡腿，因为就
没有味道的。
对，就很僵硬，一丝一丝。我们小的时候就是会把那个鸡腿肉撕下来然后沾醋吃，然后吃起来有种吃螃蟹的感觉。然后
这个自我安慰其实就有点像广东那种老火汤的那个底料捞出来沾个料
渣，
只是为了不浪费那个食材。
但现在就会把它做成手撕鸡。
然后来喂我。
对，
那这个鸡汤就是你平时日常会或者你比较标志性的一个带生活经历色彩的一个食物吗？
对对对。
那你的标志性的食物是？
这个我觉得可能分时期吧，就在我成长的大多数时期来说，我觉得这个食物其实是一道菜，就是炖鸡。其实也是鸡。对，也是鸡。因为那个山东，尤其是我是那个山东济宁人，就相当于在鲁西南地区，鲁南地区都是比较喜欢做炒鸡和炖鸡的，包括济宁、临沂、枣庄。
我吃过那个临沂炒鸡。
对，就是一种比较相似的东西。
对、
嗯、
它就上面还会用就是把鸡的两个肾摆在最上面作为一个摆盘，
就是不同地域的摆盘方式会有所不同但做法都大差不差就是选的鸡，我们那边选的鸡是可能中等大小的公鸡吧、
嗯、
然后其实也是以那个散养的为比较高的期望，但现在可能那种鸡比较贵，做法就是先炒后炖，然后最后收一收汁就差不多了，
基本是个红烧口。
这个我们那边红烧稍微有一点不同，就是有一味特别的调料，就是会用一种酱有点像黄豆酱，但是其实现在更多的是使用小麦去发酵的
一种面酱。
对，一种面酱。
哦、
嗯、
那你试过用安徽老母鸡来做这个菜吗？
它做不了，就是肉质不一样。我们还讨论过，就是如果你是一只鸡，你要怎么投胎才能你享受过完满的一生。就是如果你是一只母鸡呢，就比较建议你就是投胎在山东，因为山东人他们不怎么吃母鸡。如果你是一只公鸡呢，这就出现了一些问题。首先你小的时候必须要投胎在山东，因为安徽人会吃小公鸡，我们那边叫子鸡、
嗯、
哦，我们也是。
对，做一些烧毛豆啊，或者是
就炒爆炒
类的。对，爆炒。
然后还要特别注意小公鸡千万不要投胎在广东，
对，这样也很危险。对，小公鸡所以就是要投胎在山东。投胎在山东之后呢，然后等到你快长大的时候，你就扑了你的翅膀飞越边境，然后飞越到安徽来。这个时候你在安徽就变成了没有人会吃的肉特别老的大公鸡。嗯，
但是这样他的一生
他喜欢奔波
好奔波的一生，就是奔波到这么跨越半个中国就变成了一个走地鸡，是这样吗？
是。
那其实就是你们平时饮食习惯像吗？能吃到一起去吗？安徽跟山东
能吃到一起去，
但能吃到一起去，但其实差别还挺大的。
我觉得重点不在于我们最喜欢吃的东西是什么、
嗯、
我觉得这个两个人重合起来是很难的、
嗯、
重点是我们不吃的东西、嗯、就是有很大一块东西是我们两个都不太吃的，就是我们两个都不太吃辣、
嗯、
然后我们也都不吃那种就是口味特别重的食物、哦、我觉得就只要不会有一个人特别喜欢吃东西，另外一个人特别讨厌吃、哦、但是也有榴莲
哦，也还好了，它又不是一个很日常的食物。
对，
但是我朋友中也有那种，就是一个人喜欢吃韭菜饺子，只能趁着他家里另一半不在家的时候吃的。
他就是这样的，他只能趁我不在家的时候吃榴莲。
嗯，以及我觉得我们对美食的审美还是比较相似的。
嗯，
就是我们即使不是那种生理上爱吃，或者是从小吃到大的那种很熟悉的味道、
嗯、
其实我们对一个新味道不熟悉，但是就我们觉得它好，这个是比较相似的。
就也都很愿意尝试，然后也对一个相对陌生的食物会欣赏它，或者可能都不喜欢，或者都喜欢这样子。
嗯，
对
的，
对
对、哦。
嗯，
那你们平时在家的时候，因为我刚刚在厨房里面看到一些那个大型的锅具、
嗯、
因为上次润泽有跟我说，就是不同的锅具跟那个小家电是分属于你们不同的时期的，可能是以前没有在一起的时候各自购置了、
嗯、
然后现在合并到一起。
是的，
要不先给我们介绍一下那几个小家电和锅具，从双层蒸锅开始吧。因为双层蒸锅这个东西它很标志性的，觉得是一个北方人家里会有的东西。那天润泽发给我照片的时候，我就说这个双层的蒸锅一定是因为经常蒸比如馒头或者包子。
嗯，
对，我们湖南人如果买蒸锅会考虑到它的直径、
嗯、
因为我们要蒸鱼头。
嗯嗯嗯、
但是山东人可能他就要考虑它的层数，因为、
嗯、
要蒸大量的馒头。
对，就是其实我在田螺提到这个之前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北方的东西。那个这个锅应该是我在2019年，就是我刚来上海的时候买的、
嗯、
就是当时我还不住在这边，我住在虹口那边，然后房东的家里面就一口平底煎锅一口炒锅，
嗯，
然后我马上就补了这样一个蒸锅。
它在你日常生活中就是太寻常了。
对，它是一个必需品，就也不一定是非要蒸馒头、
嗯、
其实就在我成长过程中，比如说我们有时候热菜、
嗯、
就是用一个蒸锅去热的。
啊、
嗯、
就是稍微蒸一蒸。
对、
嗯、代替微波炉是吗？
对，是的，就我们家直到可能前两年才买了微波炉、
嗯、
就这是一种很古早的加热方式。然后就有了蒸锅之后，我其实才开始自己在家去做那些传统面食，就是什么馒头包子花卷之类的。
那你小时候会做这些面食吗？
还真不会，就是这两年学会的。
我以为山东人那个技能就是 比如家里一直有人做，就看一看也能看会。
现在会做还是因为小时候看我妈妈做的比较多，
嗯，
就那个时候就对那种揉面的动作呀，然后对那个剂子怎么揪，然后那个面怎么揉，怎么和面醒面，其实对应该是有小时候的影响多一点，
嗯，就有点印象，嗯，
对对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第一次包包子的时候，其实我根本不知道那个包子动作应该是怎么包，然后当我把那个包子皮粘好把馅放进去之后，然后我的手就自己动了起来最后就包出来了一个理想形状的包子。
这我只能理解为是山东人的天赋，啊，
然后那次那个还请了几个朋友一起来吃饭，然后在场的南方人拿到那个之后都一脸懵，然后我还有另外一个山东朋友也是以前没有包过，他也是拿上手之后就顺利的包成了包子
我突然意识到
奇怪的种族天赋
笑死了。
认准现在会包包子吗？
我不会
那个蒸锅你会用吗？
我用的不多，而且我不怎么会掌握，就我不知道有什么时候需要蒙保鲜膜，什么时候不需要蒙保鲜膜，嗯，对，就这是一些很细微的技巧。
你说蒙保鲜膜是蒸菜的时候还是蒸包子的时候啊？
主要是什么蒸蛋之类的吧。
对，
嗯，
对，我也忘了上次是什么东西应该蒙，但是我没有蒙。
我猜是蒸蛋。
就蒸蛋它就滴水进去了，
嗯，
是吧。
嗯，总之这不是一个我可以熟练掌握的，而且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我有一次差点把那个锅烧通了
哦，对，因为那个水会越烧越少
对对对，
嗯，烧干就危险了。
那为什么还有一个跟双层蒸锅体积差不多大的大不锈钢锅那个又是干嘛的嘞？
这个就是我在山东之外其实我在广东生活了大概三年，就我第一份工作在那边，
嗯，
然后就对于很多刚毕业的人来说，可能龙江猪脚饭都是一个跟他的生活比较息息相关的东西。离开那边有段时间，有一天就忽然特别想吃龙江猪脚饭，然后就搜了一些做这个的攻略。我去研究了一下市场上卖的做猪脚饭的那个提棒的大小，估算了一下，好像那个蒸锅的大小还是不够。然后再加上做一次，因为要煮很久啊，然后那个处理也很麻烦，又是要烧毛呀什么的，就可能要忙活大半天吧。然后觉得就拿那个锅去煮，每次就煮一个，
很浪费。
对对对，
嗯，
所以你就
选择又买了一个锅。
对，是的。
我发现你的处理步骤很专业，因为很多人在家卤东西也不会给那个蹄膀或者猪蹄烧毛，就是其实它是一个在传统制作里面还蛮必备的步骤，就是它不只是烧掉多余的那个毛，
嗯，
可能它还可以去腥增香嘛，
嗯，
把那个皮烧得糯糯的感觉，
嗯，
但是很多人不会做这一步。
嗯，
你以前就很会做饭吗？
我以前还真不怎么做饭，嗯，我感觉基本上都是从2020年左右开始的吧，就是出于一些
这个疫情让你提升这么快吗？
对，是的，尤其是2022年，就是上海封城那一段，对，这个不知道能不能说，反正就是那段时间也没有什么心情工作，
嗯，
然后家里面食材又特别多，
嗯，
因为那个我们是按户来发的，然后我们这边发的又很多，
嗯，
然后当时就我一个人住，所以食材特别多，我又不想上班，我就每天从早到晚琢磨怎么吃东西，
然后就得到了飞速的
对对对，就每天三顿，然后甚至有时候会做一些非常奇怪的东西，比如说自己买了4斤小龙虾，然后从杀小龙虾开始，最后做什么蒜香小龙虾、13香小龙虾，然后还试图去复刻那种摊子上的各种小吃，
哇，
咸出来的，
有点厉害。那就是除了那两个大锅之外，还有其他哪些厨具或者锅具是润泽带来的呀？
烤箱是我带来的，
嗯，
烤箱，然后水平锅是我带来的，还有一个平底煎锅是拿公司发的福利券买的。
我觉得你后面买的锅挺值得讲讲的。
等一下，先讲这两个，嗯，那个烤箱跟雪平锅是什么契机买的呀？
其实我之前我都一个人住，而且我的房子都很小，然后我就本着我所有的东西都要精简的这样一个原则，
嗯，
然后所以长期我印象里我就两个锅，一个是雪平锅，就是煮面条之类的时候用，它热得很快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底比较平的，同时不粘的，就又能煎然后又能炒的这样一个多功能炒锅，长期就这两个锅。烤箱嘛，是因为想烘焙一些，然后学烘焙啊，包括烤一些有没的肉啊什么的，就买了一个也是不大的，应该那个是30多升，
嗯，
我都忘了，一个小烤箱，
就是比较适合烤那种马芬之类的，
对对对，烤面包啊什么的，
现在还用的多吗？
现在用，但是基本上面包做的不多。现在就是热面包，它从烤面包变成了热面包，也挺好用的。
刚刚小格伦夸你买的好的那个锅是哪个？
你说那个土锅吗？
土锅还有那个铸铁的那个。
哦，土锅就是它煮饭很香呀。前段时间上海开了一家土锅米饭，然后它一份套餐要卖100多块钱，我就一直很想知道那家店煮出来的饭和我自己拿土锅煮出来的饭有什么区别。但是我又觉得花100多块钱只为了一个答案有一些愚蠢，就在我的犹豫当中那家店倒闭了。
好的，市场告诉你了答案。
那个铸铁锅就是它保水性很好嘛，保水性很好就可以用来做一些
老母鸡汤。
不怎么拿它来炖老母鸡汤，一般拿它做一些红肉，就是牛肉啊什么的，或者是排骨也会拿它来做，然后最后那个酱汁就会很好吃。
就是收汁收的会比较干净那样，就收的比较浓稠。
对对对对对。
那你的老母鸡汤是用那个砂锅煮的吗？
对对对。
我感觉好像你们俩的烹饪习惯跟用的锅好像是完全分开的耶。
有一个炒锅是我们两个都会用的，
别的好像分的比较多，就炒锅还有平底煎锅你也不常用。
我用啊。
那就主要就是炒锅和平底煎锅。
这个还蛮特别的。是有一种好像大家都各负责一部分技能，然后把它融合到一起的感觉。
你如果玩胡闹厨房的话，这个就是非常好的策略。就是一个人站在菜板旁边，一个人站在那个锅旁边，他们就永远不会打架。
你们会一起做饭招待朋友吗？
会会。
那怎么分工呢？
我们有一个菜单，然后我们会发去给朋友让他们点菜，然后一般点出来大概率是个5-5开，因为他们也不会点很多菜。然后我们就会根据他们点的菜再增补一些他们点了我们不想做的菜，或者是他们没有点但是我们很想做的菜。
增补一些自己意愿主观意愿比较强烈的菜。
对。然后我们就会看这个菜会用到什么锅，这个菜会用到什么锅，有没有哪些菜是可以提前做出来的。
对，我们会排一个相当于时间表。就是、
因为有两个
太科学了吧。
就因为有时候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不会。刚开始时候就也不担心这个菜上的时间间隔太长呀，或者菜冷
了
或者复热不好吃的问题。后面就反正就一个是来的人多了，做的菜多了。然后发现不规划就会遇到比较大的问题，所以就会做一些规划。
我现在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以前可能想到过这个问题，但是今天突然又冒到我脑海里面，就是两个人在一起，他是口味相近或者烹饪习惯相近会更好，还是完全区别开会比较好？因为我现在听你们俩的这个差异，我就感觉你们这个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搭配，是可以吃到一起，但是做饭的时候是不打架的。我觉得好爽啊。因为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家现在可能做一顿饭的时候，我不是做菜会每道菜会拍拍照嘛，然后我老公他就会负责最后的那个炒青菜的部分，因为我们俩都还蛮需要清炒的那个时蔬的，所以他做那个菜的时候，我就在前面拍我前面做的那些菜的那个照片。有时候他嫌我太慢了，或者是嫌我那个锅不太好洗需要泡一下的时候，他就会另外再拿一个炒锅，就是也就是说我为此付出了一个空间承担两个同样的炒锅。
他为什么不洗那个锅？
因为他有时候可能就是我还在要烧一会儿，或者就是他时间没有完全错开，或者是可能他糖多了有一点点糊底，他希望把它泡一下再洗。对，或者就是他可能想把另外那口炒锅先预热起来，就是待会儿炒的可以快一点。就是我们俩的烹饪习惯是打架的，我发现。
你没说之前我没有意识到。
对，我们都没有想到。
那你们有之前就是比如说润哲或者小格伦有任何不吃的或者爱吃的因为对方改变吗？
有，比如说何润哲不喜欢吃以香菇为首的各种蘑菇。
你各种蘑菇都不吃吗？
我基本不咋吃，
就除了那种就是没有什么蘑菇味的什么
木耳类，
木耳也不吃，
木耳也不吃。那个是啥？鸡枞菌还是什么？
还
是牛
竹荪？
对对，就一些味道很淡的可以吃，然后别的就蘑菇味浓的他都不爱吃。然后比如说我之前炖那个鸡的时候，我是喜欢放点土豆，放点香菇的。然后还有我其实以前经常烧那个。就在广东待过嘛，就会经常做那个什么虫草滑鸡汤呀，或者是用蘑菇炖一些汤。
香菇滑鸡，
对对对，也做这些，然后反正就这些就基本上没有再怎么做过了，
就是舍弃掉的这一部分。
对，差不多。
嗯，他回家就让他爸给他做香菇其实
那有那种就是可能因为对方的饮食习惯而喜欢上某个菜或者某个食材的吗？
我觉得那个炒鸡很好吃哎，而且我觉得他做的海鲜都很好吃。我其实之前不怎么吃海鲜，
因为安徽可能吃海鲜比较少，
对对对，没有这个习惯。但是就他做的鸡尾虾就很好吃。
什么做法？
你描述一下你那个。
就是那个我觉得也完全就跟那个老母鸡汤是一个道理，其实做法没有什么特别的，就主要是买比较鲜一点的食材，然后做的很简单。就是如果就某一天我很想吃海鲜的鲜感，或者希望它口感好一点，就清蒸，只要火候把握的好一点，不要蒸太老就很嫩。然后如果就想让它有一点味道，就可能白水煮一下，然后可能里面加一点什么小茴香呀，然后葱姜啊，就有很清淡的调味。
这个也是广东学的吗？因为虾和鱼这个东西它是属于时间那个卡的会需要比较精准嘛，如果稍微过一点就会觉得比较老。
嗯，
秘诀是
秘诀是我觉得就多试吧，总结经验。我记得以前有一次比较有意思，就是做过对照实验研究蒸蛋。就是我那个去年身体不太好的时候，就蒸蛋是我非常主要的一个食物。就为了研究这个蛋水比例以及蛋清和蛋黄哪部分更容易凝固，我就拿了好多小茶杯，然后里面这个是比如说一定比例的蛋清加水，这个是一定比例的蛋黄加水，这个是一定比例的全蛋加水，然后就可能测试了很多版，然后最后就做，再加上烹饪的时间不一样，最后就做出了一些相对出品稳定，然后感觉口感也更舒服的这种蛋。
你该不会列了一个表记录它那些就是不同的比例和时间吧？
表在我脑子里没有写下来。
好的，我有一种被学霸碾压的感觉。你刚刚说你身体不好那段时间，因为我之前有听那个世界莫名其妙物语嘛，就你有去做嘉宾聊到这个事情，包括刚刚在厨房里面有看到一个那个料理机。
嗯，对，
也是因为这个。可以大概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就是我有一种炎性肠病，就是一种身体自己攻击自己导致肠子受到损伤的疾病。然后之前也做过手术，然后去年的时候正好就是疾病又进行了一些进展，然后导致肠道有狭窄，就出现了肠梗阻。这个词可能有的听众会听过，就是一种如果吃的东西块太大了，肠子就会堵死，然后就会出现比较危险的情况。然后当时因为情况也不是特别紧急，因为其实没有出现完全梗阻，只是肠子特别窄，然后所以加上咨询医生的意见，医生认为他可能缓个半年到一年可能会自然好转，然后再去做手术处理。所以那半年到一年给我的建议是就都使用流质或者半流质饮食，熬过来之后会对我未来的疾病预后有比较大的好处。
就是很多东西都吃不了。
对，差不多在一年的时间里面几乎全都是吃流质半流质。
蒸鸡蛋和就是什么蔬菜汁之类的东西吗？
对，这些东西都可以吃。
那鱼汤也要打成
对的
成、那个、
对的。嗯，其实当时就也因为这个发现了一些之前没有意识到的挺好吃的东西。
我就觉得你这个乐观的态度啊我十分的欣赏。我上次听那个世界莫名其妙物语的就是到了结束你居然直接在讨论大肠的吃法，我想说这是一个怎么样乐观的精神，就是被诊断出来的肠道疾病这样了还能想吃大肠，
就没有办法
吃啥补啥。
对对对，只能给自己找点乐子。
你说说你都发现什么吃法好吃。
我印象最深的是砂锅粥。我以前一直很喜欢喝砂锅粥，就而且我们家附近以前有一家挺好喝的砂锅粥店，然后就自己煮。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连可能如果米粒稍微老一点，或者是我做一个比如说鲜虾干贝粥，那个虾的肉我直接吃可能都是有风险的，所以
那个都会堵。
对对对，就是在比较严重的时候可能那个肠道的口就只有可能2毫米那么大的直径，就正常可能是3-4厘米，就所以基本上只有液体能够过得去。
它即使是很好消化的像虾肉或者鱼肉这种东西，它可能都完全过不去。
它都有风险。就是如果它完全消化掉了没问题，但如果有一块到那儿的时候还没有消化好，就会有这种风险。
就是可能胃没有把它完全，
对对对，胃和小肠没有把它黏膜和那个消化的特别好，就会有风险。
主要是就比如说这块东西它到了狭窄的那里，然后它一直堵在那里下不去，那边就会受刺激，然后受刺激之后它就会肿，
就会发炎，
它就会更窄。
对对对，
就很麻烦。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是家里水管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堵住了的那种感觉，
是的，
就是这样。
嗯嗯，那然后那个砂锅粥嘞？
所以我就很自然的就熬了砂锅粥，然后把那个虾肉取出来，然后跟那个其他的部分一起，那个用料理机把它给打碎，然后发现这个东西比原版的砂锅粥还要更好喝，
因为更浓是吗？
浓稠度我感觉没有太大的变化，因为其实就是把那个粥直接打碎了，甚至有时候我还要再往里面加水，因为它太浓稠。
哦，我的意思是鲜味更浓是吗？
对对对，鲜味更浓。
哦，
那个鲜虾跟干贝的味道就完全融在那个粥里面。
你给了我一点启发。
哎呀，我要笑死了。
因为我现在突然在想，就是有一些那种海鲜类高汤跟鱼类高汤的时候，它其实是把那种就是什么鱼骨啊什么东西就煎的香香的，然后熬的一个很浓的汤，然后再把这个汤给它打碎，然后把它作为另外一个可能也是海鲜类的菜的汤底。
嗯，
就是虽然很麻烦，我现在咽口水，虽然很麻烦，但是味道很浓郁，而且因为它像虾壳或者是有些鱼骨类的东西，平时我们是不会吃的嘛。可是它如果打碎的话，它的香气是会比肉要浓很多
的。是的，是的。
哦，
还
有
还做了一些水果蔬菜混合汁，主要是水果吧，然后加一些奇奇怪怪的饮料的基底。
嗯
嗯，其实现在已经不记得具体的配方了，因为很久没有打过，现在状态好多，而且做过一次手术，
嗯，
已经基本能吃一些简单的水果了。那时候印象比较深的就是经常冻点什么葡萄呀，然后火龙果啊，哈密瓜呀，然后还有什么？
我印象里哈密瓜和可尔必斯搭在一起很好吃。
哦，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嗯，
然后椰青应该是跟菠萝搭在一起很不错。
嗯
嗯，你应该吃不了羽衣甘蓝那种高纤维的东西吧？
嗯，
它羽衣甘蓝属于它嗤之以鼻的中产食物。
我被问到了，
那我太欣赏了，我特别喜欢吐槽羽衣甘蓝。我上次在微博贴了一个说现在鱼干了好丰富啊，有绿的有白的还有紫的，然后我就贴到微博上，大家就说这个街边的绿植就让它黑
啊
里吧。
对
呀、
啊啊，
我好像还在上海街边也见过，
就是绿化带的东西就让它在绿化带。
不是，我跟你说，之前我读本科的时候，北外的那个绿化就特别喜欢用羽衣甘蓝。那个时候这个东西还没有作为一种食物流行起来，就最早我们看到那个园丁爷爷，他就拖了一车的羽衣甘蓝，刚好那个车就停在食堂旁边。我们说哦，今天晚上是火锅的大白菜啊，然后第二天就发现，就这些菜都种在了花坛里。我们说哇，学校穷成这样了吗？要种菜给我们看。而且很多人都没有看过那个羽衣甘蓝长高的样子。它长高、
哦、就是
像很
白菜茎的那个，
对，就尤其是紫色的那种。
对对对，吐槽完毕。那山东人应该是爱吃韭菜饺子吧？
一般般爱吃吧，就是没有特别喜欢、
嗯、
就是属于正常的爱吃。
有一个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当时你很久不能吃蔬菜、
哦、
然后有一次我妈，因为我妈是东北人，我妈就很擅长做饺子啊、韭菜盒啊这些的。有一次我煎了一个韭菜盒自己吃，然后她就看得太馋了，那个时候她可能已经有大半年没怎么吃过蔬菜之类的、
嗯、
然后吃了一口就哭了。
那种哭是
就是没有意识的，是没有过大脑的，就是很自然的眼泪哗就流下来了。
我第一次真实的看到口水从眼角流下来。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这种感觉。嗯，
那个时候润泽会陪你吃那些流质的食品吗？
我不咋陪呀，
就是可能偶尔觉得好奇尝一尝吧，
品尝一下那种蔬菜汁的搭配。
嗯，对对对，就95%以上的时候还是、嗯、他还是吃正常的食物。
嗯， 嗯，我很喜欢吃蔬菜。
对
对
对， 对，
就我每天必须要吃，然后不吃我整个人就很难受，所以我必须要吃。但是一开始我也会觉得你吃不了，我在这边吃很多菜你会不会
会就是会觉得很亏欠那种感觉。
对，他就鼓励我吃。
我老公如果要点一个外卖，他就会问我一下，
嗯，
你要不要吃这一家。我如果不想吃，他说好，那我就不管你了，然后待会儿我就自己弄我自己的，或者我点我的想吃的、
嗯、
或者是我自己随便冰箱里面挖点东西出来吃。但那一顿饭就变成了各吃各的。
我们也这样，
我们现在也差不多、
嗯、
就只要 吃饭的时候人在一起就行了嘛、
嗯、
吃的东西不一样，我感觉没有什么
对，但是这个问题其实因为 我有时候写菜谱嘛，其实我会碰到一些反馈，就比如说比较常见的情况是一家三口，然后小孩不能吃辣，然后老公又比较挑食，或者就是不懂得欣赏某个菜的美妙，或者就是凑合一顿也就算了，或者就是不会夸奖，反正就是三口人吃饭，然后因为做饭的可能是妻子嘛，他就会觉得说那我这顿饭做得很没意思。
那老公他自己不做，他凭什么想让人家做？
对，但是这个事情大家也知道都很常见嘛。对，然后可能他还需要迁就说这个菜需要放辣椒，但是小孩吃不了，所以他就会很束手束脚。那你们会觉得就是时间和空间在一起吃会比较重要是吗？
我感觉是这样的。但当然能吃一样的菜也很好，但是有时候确实这个比较难满足嘛，尤其是可能就是因为我生病这段经历，可能确实真的没法吃一样的东西。所以就有那段经历之后就觉得哪怕我们不是吃一样的菜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对，我想就你刚才讲到那种情况，就比如说妻子在做菜，然后就是他做的菜又没有得到满足感，我觉得首先你描述那个情况它不是你能靠做菜解决的。
对对，
就是这个问题的根源不在菜上面，所以他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也不是说我去找一个可以满足所有人口味的菜出来。而且我觉得你那个提纲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作为家属我陪他吃了一年，其实我没有陪他吃了一年，就是这种病号餐，就是有什么样的感受。我觉得其实就是怎么说，那中国人然后从小会被教育你不要挑食，你要敬畏食物，
你要从众，就是大家吃一样的东西。
对，如果一家人都烧了这个菜然后你就要吃。然后这个东西是非常根深蒂固在每个人的心里的。所以其实当时就你身体不好的时候，然后有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可能我是无心的，都不一定是我自己做的菜。就有一次我们点了一个麻辣烫，我们两个是分开点的，但是它最后装在一锅里了，我就点了巨量的豆芽，那个豆芽它就混在了那个盒子里面，就导致那盒它就吃不了了，因为它每一口都要往外面
拔豆芽，
挑
那
个豆芽，然后它就很挫败，它就说这个我就不吃了，我去吃点别的。其实他语气那个时候总是会有一些急躁，但他不是冲着我来的，就是他也不想这样，然后我也会生气，然后这个生气也是一种就是他其实是植入你的文化潜意识，你教给你的反应就是啊，你为什么不吃，而且还不吃蔬菜，对吧？尤其是不吃蔬菜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种指责。然后你咋回事？
我觉得你生气是因为我脾气不好不是因为这个
不是因为你脾气不好。然后我就会开始反思，因为这件事情它也不只是吃饭方面的，包括有的时候我们一起出去，当他身体很不好的时候他会觉得累，然后你心里的那个声音就会说啊，我们要坚强，就是怎么会说累你就要回家呢，这不是一个、就是、
乐观的，
对，不是一个很好的品质。但是就是心里面这种对于弱就是要坚强这种恐弱的心理，他已经那样就是在
植入在我们的
脑海里。对，然后就当你碰到一个真的弱者的时候，就比如说像他是一个病人，很多事情不是说我想吃我就可以吃，他不是他不喜欢。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的反应包括你突然脾气不好的反应，就是有的时候人没有办法接受自己会很软弱。
对，就是他本来身体也不舒服，就我能理解就是那种急躁或者委屈它是一个很符合的一个原因。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要回答陪他吃了一年病号餐这个问题，我肯定不是说我很委屈啊什么的，我觉得就是有在慢慢体验你跟一个弱者相处。虽然我跟他
身高一米九，少看一分老师睁大了双眼，我实在是把这个词儿跟他对不上号。虽然知道他的这段经历，但因为他个儿太高了，就是你会体会到真的跟弱者生活在一起，你需要就体会到他的心情。
对对对，我觉得不是说你真的要牺牲什么，我觉得是一个心态上或者是认知上的。
我有时候就是觉得我们中国人太求全了，就比如我以前可能想到很多办法，包括我看到有这样的读者反馈的时候，可能我的做法都是说 我你做一个你爱吃的，再做一个他爱吃的，这已经是我能想到的最两全的方法了。
嗯，
因为我们家也是这么操作的，可是对我来说，设计这样的菜，或者是这顿饭做好几个这样的不同的菜，对我来讲还比较容易。
嗯，
但是而且对我来说，因为我经常做不同的菜，我觉得它是一种不太重复的劳动，就是它是还是有创作的乐趣的，可是可能在很多家庭里面它就是一种劳动，然后你要在这个劳动之余你还要兼顾可能是很被动的这种挑剔和情绪，对，你就会觉得很没意思这件事情。对，所以我其实当时想采访你俩，就会觉得说，因为这个例子虽然非常的极端，可是它又真的很能够说明一些问题，就是如果一个人他很多东西吃不了的话，那作为伴侣的另一方会怎么办。
嗯，
那你那段时间会经常就觉得润泽吃的东西你很想吃，然后你吃不了会不高兴？
我主要是觉得那段时间我没怎么给何润泽做饭，我给他做饭做的太少了那段时间。
哇塞，你们
是
就是身体会比较虚弱是吗？
对，因为那个就是他但凡有一点堵就肚子会很疼，然后反正精神体力都不是太好，然后再加上因为那段时间就不能正常吃东西嘛，实际上营养摄入也有问题的，所以确实人比较虚弱。但是不过怎么说呢，就何润哲又没有什么疾病，然后他那段时间也很不容易，所以
我没啥不容易了。
你身边有一个病人嘛，就反正就即使没有跟我吃一样的东西，但是要操心很多事情嘛，就他心里肯定也不好受。
对，现在回想起来可能这段经历没有那么的让人难以接受，但是我当时听那个莫名其妙物语的时候，因为当时是差点被诊成肠癌了是吧，
那是很久之前，
那是很久之前，
是更早的时候。
对对对，
但是就是可能对这个疾病的那种心理的预期，可能就是它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所以心态上可能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我到现在我都无法想象两个事情，一个是我如果很喜欢吃一个东西，但我被动的不能吃它，我就没有办法想象我有多沮丧。以前新冠第一次阳了的时候嘛，那一段时间，然后阳了之后不是有很长时间闻不到味道吗，我当时觉得我职业生涯完蛋了。
哦天啊，那个打击会很，
对，就是当你闻不到味道然后吃东西也很寡淡的时候，
想到了大肠经
也不必反正就是当时就很沮丧。这是我第一次面临到就是被动的无法吃你喜欢吃的东西，这个事情我到现在我也无法想象我再来一次。然后还有一种无法想象，就是我也没法想象我身边有一个就是长期疾病或者是病得很重的人，虽然我知道很多人家里有过这样的经历，我自己其实也有，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想象这个场景。就是我没有办法想象说很多东西大家本来是一家人是可以共享的，结果变成好像我独享，我又很不好意思，我又想照顾对方的情绪，我又希望他能够快乐一点，就是这个情绪到底要怎么平衡。
我觉得那个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些情绪，这些所谓的原来理所应当的处理方式，它都是可能我们在过去的经历或者从别人那里听到的经历中认为的一个正常情况，对，一个体面的方式。但实际上当你真的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会反过去思考那些理所应当的处理方式，就它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依然是合理的，就很多时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情。就在这个情况下，有时候我们只能就冷静下来想一下，就反正这日子还得过，然后人肯定也是就很好的人，
对对对，
还是这个人，就重要的是一起解决问题吧。
而且我其实没有觉得那段时间在吃东西的时候有那么的痛苦，而且它会逼迫你去开拓一些新的东西，比如说刚才提到的那个砂锅粥，包括从那段时间开始我们去吃很多甜品，
对，
面包，还有鸡尾酒。
因为甜品是可以吃的，
对，因为甜品大部分情况下它都是非常适合 IBD 患者的食物。都是碳水化合物
嘛，除了高糖高油之外。
对对对对，就不能碰那些糯叽叽，
因为不好消化。
对
对
对
对，
但是一般来说法甜啊或者是面包都没啥问题，而且我们在上海嘛，然后所以有很多这种甜品或者是面包店，对，然后他们会尝试在面包上搭载很多不同的风味。就也给了一个契机去探索这些 就是如果没有这个机会估计不会那么集中探索的东西。
嗯，
当时我甚至试图了解分子料理，就是那种
你这个也是做的太极端了，笑
我眼泪。最后还是觉得太麻烦了，还是没有走上那条道路。
哎，你真的乐观到我无法想象。我到底在这个情况下，我还探索啥分子料理？
我觉得，如果你真的遇到类似的情况，一定也是很乐观的。就是很多时候，人会低估自己的乐观程度。就当你真的面对一个没有什么办法没法扭转的时候，一定会想到一个办法让自己能够调整好自己状态的。
嗯，有可能。就是我们家里人，我爸有一次，就是他是一个很急性的一个重病，他就很瞬间的就吃不了东西了。
嗯，
他朋友圈我的每一条菜谱他都会转发。
嗯，
但是他那个时候他又已经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又去陪床嘛，但是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去在吃东西这个事情上面去
帮助他。
嗯，要暂停一下。嗯，明明一开始很欢乐，怎么会这样子？
我还好，就听到别人的故事会比较容易。
但是我上次听到你的故事，我其实也有一点蛮感慨的。
嗯，可能就还是就自己的事情都已经结束了，然后
对对对，
听到别人的可能感触会多一点。
对，最难的那个部分是你去想象的那个空间。
对对，
就你一想象就会觉得这个事情如果发生到自己或者是发生到亲人的身上，就如何接受，就无法接受这件事情。那你们现在还好吗？就是吃饭正常吗？
就我去年十月做了一次手术，然后现在已经能吃大部分东西了。
但像芹菜
就是如果特别想吃切碎了吃也都没大问题，或者少吃一点都还好。
比如这一次生病之后，你们俩的那个饮食的习惯会有发生什么变化吗？
嗯，还好。哎，
我觉得其实到后面看只产生了良性的变化，就是它逼我们去拓展自己的食谱。就以前我对法餐啊什么的是完全没有了解的，就除了何润哲是学法语的，这个让我接受法餐之外，还有一个也是因为这个病，就是因为法餐里面有很多做法是对我更友好的，包括烘焙啊甜品啊也是，就有时候是被迫开了一条新的路线，等之后原来那些东西又能吃之后，就发现其实自己能吃到的美食是比以前更多了。
嗯，我这太乐观了。哎呦，
主要是法餐它很多风味都在酱汁里嘛，所以酱汁是绝对可以吃的。
哦，所以它对于风味的体会会更完整一些。
对，包括鸡尾酒也是。
炎症可以喝酒吗？
他不喝酒，就是我们去找那些有无酒精酒单的酒吧。然后一般很好笑，就是我们点两杯，我点有酒精，他点无酒精，有的 bartender 他就默认我点的是无酒精，我享受他那个错愕的过程。
这、太好笑了。
以及也借这个理解了很多机理，就是有的时候就在我病情好一点的时候，稍微喝一点点没大问题，那个调酒师会推荐一些那个什么，这个酒精含量非常少，但是它可以很提供很多风味。然后就借这个没有酒精到微量酒精，到可能比如说我们喝的正常的酒精少的酒的过程，就能 get 到那种就是什么样的味型能够在什么样的那个基酒里面产生出效果。
啊，
对。
那你现在应该对于风味的和那个风味的搭配理解很深。哎，
我觉得没有太多去做理解，就是可能感受敏感一些吧。
常见的搭配就是不管是家常菜里面的还是那种法餐或者是饮料里面的搭配，可能它涉及到的会没有那么多，但现在就已经很广了。
对，是的是的，就会做一些可能以前根本没有想到过的尝试。
比如
我想起来以前做过一个试菜。
嗯，
那个猪肝。就是那有一道菜，就有段时间我在刚看东京大饭店也是和别人推荐的时候就对法餐特别感兴趣，但其实因为对他们了解很少，但仍然很有热情，就试图在自己厨房里面去做一些试菜。当时我觉得相对比较成功的一道应该是一个煎猪肝，那道菜的逻辑是受到那个山东著名的九转大肠的启发。因为里面有那个 很多种味型，有苦味，有那个甜味，有咸味，酱香，就很多味型的组合。然后当时就以这个为基础，然后以上海本地最喜欢用的食材猪肝为主要食材，然后去做一个类似于 fine dining 的东西，就我想要给它更多的包括口感层次包括味道层次的东西，然后去做了很多尝试。当时咋弄的来着，反正就是
菜谱没了，这部分我很关心，就是怎么就
前面阐述了
那么多理念。让我来翻一翻我的备忘录，如果没记错的话，我应该记录下来了。
我记得最后上面是有一些花椒之类的，
香菜籽
哦，
香菜籽、
哦，是切的小小块，然后煎出来有一个酱汁，上面一些香菜籽，一口咬下去。
哦，我找到了，就是腌制的时候是用米酒、迷迭香和香橙皮腌制的。
嗯，
因为猪肝本身就是
容易有腥臊的，
对对对，就所以用重一点的味道。然后我试图想往里面加一点，就是橙子的那种清新感。嗯，然后但是在前面的尝试里面，其实那个清新感是出不来的。然后后面煎的时候又有一个问题，就是就是如果小火煎，它表面可能就比较小火煎很难出那种可能中餐里面很喜欢的表面更焦香那种感觉。
嗯，
然后如果大火煎的话，它可能又
老
又太老，就不太符合一个更怎么讲呢？
猪肝该有的口感。
对对对对对，是的。所以当时搞出来一个煎法，就是。我在油上面铺一些那个香菜籽和猪肝，然后以它们和油作为导热的方式。
你在油上面铺一些香菜籽和猪肝
和那个花椒，不好意思，在油上铺香菜籽和花椒，就是然后把猪肝放在香菜籽和花椒上面煎。
那个好吃吗？
味道比较特别。
只能说味道比较特别。
还有一个那个猪肝的很老派的做法，就是把它打成泥，像蒸鸡蛋一样蒸。
哦，
但这个中间你也可以调味。
不太喜欢那个审美，就是太
古早，
失去它本来的，就感觉把它口感完全给
感觉是给没牙的老太太吃的。
这就是你的分子料理的精髓，是不是？
也有道理。
刚才这段很像一个毕设答辩现场。
是的，我已经开始紧张了。
那我们跳过这一段了。其实就是探讨一些那个生病好了之后的，就是饮食习惯的一些调整。
嗯，
你们现在厨房用的这些厨具还有烘焙的小工具，因为现在这个房子它的户型比较固定嘛，就是它的这个结构也比较固定。之前跟润哲在微信上讨论的时候，他也说他这不是一个理想的厨房的样子。那如果你们重新住一个房子或者自己装修一个房子，有设想过理想的厨房会是什么样子吗？
还是想的挺多的，
有一些非常碎片化的想象。
对对对对对对，
比如说一定要有不锈钢台面。
你是喜欢不锈钢台面的？
对对对，
我也喜欢。
觉得它的好的点是
对我来说主要是做
面
食。
好
对，
我知道了。
就是它给人一种很专业的感觉。
其实我之前我跟波比录的那一期，他也说，就是我们那一期后来没有聊到，他说他推荐大家上专业厨房学习的就是不锈钢台面。因为它又好清洁，然后它又很承重，然后又很好做一些操作，又不容易弄得很脏很差。但是实际上它会让我有一种就是你家里的厨房要不要搞得这么的，就它可能跟其他装修风格很难搭配起来，就会有这种感觉。
不会啊，我觉得实用就很漂亮。
你们是实用主义者。它除了这个台面呢，
然后要有那种灶。
那个灶，
对对对，
你来描述吧。
就是那种上面有铁架子下面是烤箱的灶。
哦，日本那种林内之类的什么的那种，就是可以抽出来烤鱼那种灶，是不是？
对，我们是在一个我们喜欢吃的
意面店
里面看到了那个灶，我们就一见倾心，然后我们查了那个价格，然后我们就不再倾心。
而且灶眼一定要大于两个。
对对对，但灶眼大于两个会觉得它的火力不够吗？
就是希望能够比如招待朋友同时多做几个菜。就我感觉限制我们做菜的量的主要因素还是
你的量没有被限制。
不是那个菜的大小。是那个菜的个数。对，限制菜的个数的主要是那个加热工具的缺少。
哦，上次你有问我这个问题，是不是就是润哲说。
对对对，我们那次我听润哲说那个你准备那么 一次
家宴，
家宴，嗯
嗯。但是我是有很多，我会把所有的步骤全部提前准备好，
嗯，
就是所有的切配的东西，就是在烹饪的过程中是绝对不会再操作的。
嗯、
然后可能有一些那种，比如说，比如我要烧个排骨，
嗯，
我可能先把它烧到一半，
嗯，
然后放到旁边。然后这个时候我炒一个菜，
嗯，
然后炒完菜那个排骨只要一收汁就可以上桌，
哦，
就是会有
这
种时间的，
哦，对，可以把收汁放在最后，
对对对，
哦，
你其实它那个步骤是可以再拆的细一点的，
哦，可以学到了，
学到了，
好的，也许不需要三眼罩，因为我其实觉得三眼罩你要同时看顾是很难的，
哦，也是哦，
哪怕是同时做两个灶台上的那种操作也很，
嗯，
就经常会顾此失彼嘛，
嗯，
对对对。我觉得那种可能会
有道理，
很有道理，
嗯，
很有道理，
就帮我们省下了一笔钱，不用三眼罩。
像那种我们家拌凉菜，或者就是你希望他一起上桌的时候，
嗯，
我会把那个凉菜的汁儿全部先调好。
哦，这个我们也是这么干的。
哦，
嗯，
还有一个很餐厅的小技巧，就他们是蒸鱼，
嗯，
但是蒸鱼呢，餐厅蒸鱼大家都知道，蒸鱼它的火候要很精准，
嗯，
然后呢，我们都希望它蒸的比较嫩，不老。
嗯，
餐厅有一个蒸法哦，就是他会把鱼不是都提前腌好吗，
嗯，
那个腌制就是一种爆腌，就用盐水腌制的那种方法，
嗯，
当然不是所有的鱼啊，就是可能有一部分鱼这样处理，
嗯，
然后腌好了之后这个鱼有可能会偏咸，
嗯，
但是它要又需要它有这个盐腌之后的爆腌的那个蒜瓣肉的口感，
嗯，
餐厅的做法是把这个鱼在沸水里过一下，这个过下有两个作用，就是一是去掉多余的咸味，
嗯，
二是让鱼其实会熟一点点，
嗯，
这个熟一点点之后它就可以分到盘子里面，这个时候再蒸呢它可以缩短蒸的时间，
哦，
就比如说它本来要蒸12分钟，
嗯，
现在可能就蒸8分钟就可以了，
嗯，
而且它的表面会比较漂亮，它也不会再吸出多余的水分，就是不会在蒸鱼下面会有很多那种汤啊什么的，
嗯，
因为它的水在爆烟跟在这个就是焯水的这个过程中已经去掉
了。哦，学到了，太专业了。
我总得给你们带来一点什么。就是咱们来家里也不能白来。
哎，回头就试试，听起来真不错。
那除了那个理想厨房的那个一个是不锈钢台面，一个是灶台，
嗯，
还有什么？
嗯，然后要那个操作台和炒菜的台有一个高差
、嗯，
对，因为你俩身高还是差异会有一些是吗？
对，主要是他太高了，现在就是我们这个厨房对于他来说是很艰难的，他要弯腰弯的，
我其实做的切配洗菜工作会多一些，
嗯，
何润哲不太喜欢做这些事情，
哦，
然后所以就是可能这个我的使用频率会相比于何润哲来说我的使用频率会明显的更高，
嗯，而且你揉面其实也是会需要那样操作，
对对对对对，嗯，
那上次波比说的那样加高台面有用吗？
我觉得会舒服很多，
那个可以操作跟他定制一个，他那个是他自己做的，
哦，
就他是一个动手能力很强的人，
嗯，
就是他自己用那个木头打了一个那个就是量了一下高度，
我看到那个照片，
嗯，
对，我觉得那个办法还挺好的，
还有一个就是我希望有岛台，然后包括开放厨房也是一定的，我老家就一直是开放厨房，我妈作为交换空间的忠实观众，她在
哦，对对对，我今天听你跳到聊的那一期有这个，
她大概从我小学到初中的那个家，应该是我想在2008-0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她就一定要开放厨台，开放厨房，
嗯，
就感觉开放厨房挺好的，
就是在你这里的习惯已经根深蒂固了，
对，
就是从小就是接触开放式厨房的，
嗯，
对对对，
嗯，
包括这个门我们现在基本上也是不关的，
嗯，
就没有这个习惯，
嗯，
而且我们也不怎么做那种油烟特别大的菜，
嗯，
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困扰，
嗯
嗯，其实我现在就我在老家的那个家的那个厨房我觉得是挺完美的一个厨房了，他也去过，
嗯，
它是一个 U 字形，然后空间很大，嗯，也有高差，然后储物空间也很够，因为是在一楼嘛，
嗯，
然后它的那个洗手不是洗手就是水池是对着外面的窗户的，我觉得这个就很舒服
哦，就是对我也很喜欢，就是在洗菜的时候不是对着墙那种很孤单的在感觉在做一个劳动，因为洗东西都太无聊了，
嗯，
然后就可以看看风景那样，
嗯，然后还有一个很大的岛台，然后是一直延伸到客厅里面，
嗯，
也可以在那边吃饭的，
哦，
嗯，同时这个岛台还对着一个电视，你也可以一边包饺子一边看电视。
哇，
我觉得那个就已经很好了，
就是已经有一个范本，而且是你实际使用过的范本。
对，
嗯，
对，嗯，还挺好的。
我又想到一个，就是我希望有一些就是怎么讲的，可视度比较高的收纳空间，包括调料啊，锅具也好，还有就是像一些其他的厨具也好，铲子之类的，就是他们既能够不太占据空间，比如说我们可能采用一些比较多的叠放呀，或者挂在墙上的方式，就既能够不太占用空间，然后又能够大多数东西在一个肉眼可见然后又方便取到的位置，
而且就是好找嘛。
嗯，对对对，
嗯，
是的，
就是不再出现那种酱油到底有没有过期的那种情况。我以前看到过有那种装修的 case， 就是他在转角的那个柜子里面，因为那个一般是个死角嘛，
嗯，
然后他就会在里面做一个那种转的那个，就是你可以转动它，然后方便去查找。
嗯，
我觉得那个也挺实用的，就它唯一的缺点就是造价稍微贵一点。
嗯，
就带这种转的可能都，
嗯，
都贵一点点。
嗯，
我觉得还是挺好达到的，因为我觉得你们俩对于自己的那个需求很明确。
嗯，
就是知道自己饮食的习惯是怎么样，
对对，
然后也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样的菜。
嗯，
对，可能唯一那些锅是无法精简跟互相利用。
其实也还好，因为我觉得锅大不了就大多数放在看不见的地方，
对对对，就藏起来就行。
嗯，
是的，
我觉得其实最难的是要有做饭的时间，现在我们都太忙了，尤其是当你从老家回来之后，你会觉得自己吃的很不好。
嗯，
就你在老家的时候，因为我们家前面有个院子，就比如说你要炒菜，你就直接地里割了就经过
farm to table 了。
对，可以，就很爽，然后吃的也很不错。
嗯，
油也不大，很健康又很舒服。
嗯，
然后回来之后进个菜市场就觉得这都什么菜。
嗯，但这个是大城市的问题。
对。
嗯，
如果让家里寄老母鸡的话可以吗？
老母鸡可以，老母鸡可以。
嗯，
但是菜就没啥办法。
对，能解决一部分
没问题。
嗯，
我之前有朋友给我寄过小葱。
哦，
就是夸张到这个程度。因为那次也是很特殊，就年前的时候，然后北京这种城市是这样的，就是他过年的时候打工人一定会回家嘛。
哦，
所以其实菜市场就空掉了。
嗯，
我估计上海可能因为有崇明这些地方会
稍微好一点，
稍微好一点。
但也是会我们楼下那个菜市场会走一大半。
嗯，
对，然后北京它有一个那个本地的特色，就是北京的小葱是我们那边没有人买的小葱，就那种个儿很大的。
哦，
那种
我知道。
哦，
接近大葱的那种葱。
哦，
然后北京的所谓的小香葱是我们那边勉强能用的稍微细一点的葱。
嗯，
然后在过年前呢，北京就只剩那种长得像大葱的小葱。我就很痛苦，就作为一个湖南人，就是很喜欢吃香葱的湖南人。
嗯，
然后我朋友就给我寄了一箱子香葱。
天哪，
我当时就在想，哇塞，太幸福了。就是我后来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就是让他要不要就是每周给我选一些家庭的食用，那个时令蔬菜给我寄一点，可能对吃的食材特别有需求的话。
嗯，
可能就
我们基本平常能做的也就是在楼下的菜场和卖菜的那些店里面去找一些，对，挑一些比较好的，现在其实是相对固定的供货商。
哦。嗯，但是你能实地的去买而不是那么多电商买，可能已经比很多人要好了。
嗯，那还是得住在靠菜市场比较近的地方。
对对，
是的。
嗯，
是的，是的，
这个一直也是我们选住在哪儿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要离菜市场足够近。
租房或买房的时候会考虑那个周边的配套
的
生活设施。
对对对
对。
嗯，因为这套是我2020年过来租的。
嗯，
然后我之前在虹口那套更幸福。那套出了小区。
嗯，
大门外面就是那个广悦路副食品批发市场。
哇塞，
是一个区域性的特别大的批发市场。
你真的现在脸上洋溢着幸福
小的光辉。
对，即使那个时候其实我做饭做的并不多。
嗯，
但是就感觉在一个菜市场旁边，其实当时并没有想太多的实用功能。
嗯，
就只是觉得一个是买水果吃早点方便。
嗯，是是是，
一个是觉得在一个这样的地方很踏实。
嗯 嗯，
就有一种很接地气
的感觉。它是很直观的这件事情。
对对对，
就不是让你说我要费尽心思的去那什么。有些生活条件你是在那个环境下你不觉得它太难或者太容易。
嗯，
但是一离开就觉得哇塞，那个真的太爽了。
嗯，
就有这种感觉。
嗯，
哦，那这么说起来，我又觉得理想厨房可能你要设计这种硬件还相对容易一点，但是配套的软件是
谁呀、
嗯？
是大城市无法克服的问题、
嗯嗯。对，
当时我们去那个广州沙源市场的时候，我就内心燃起了想在这儿买一套房子。
但是你知道，批发市场附近的房子一般会相对乱一点吗？
哦、
因为它人流比较杂。
对对，所以就还是停留在冲动的阶段。
但你这个标准我很喜欢。对，我觉得我们今天也录的差不多了、
嗯、
那这一期理想厨房之前可能它跟我设想的有一点点不一样哎，但是它又意外的很完整。
你设想的是什么呀？
我本来以为我要明理访问小格伦老师，实际上是暗搓搓的问何润哲他受了多大委屈啊。他就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计划失败。
但是我还挺喜欢的，真的真的、嗯、那这期非常感谢两位，
也谢谢田螺。
嗯，分享的技巧。
好，可以，我们待会加个微信尽情分享技巧。我有很多这种很，因为它不太适合写公众号或者发视频、
嗯、
它是一个你要跟很多人说在锅里烫一下鱼再去蒸，他就觉得他就会说你在干嘛呢。对，我就平时就不太发这些东西。
嗯
好，那今天谢谢两位，我们下期再见咯，拜拜
拜拜。